好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起早上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一颗愿意顺服的心，让我们不管经历世上任何的事，主啊，都明白这一切都是你的旨意，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神啊，也求圣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很好的讨论分享。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天是谁来帮我们读经
今天是 Lily 姊妹
？OK，
来读
丽丽，
经。
请丽丽姊妹。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能听到我？OK，
可以。
今天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8章26到40节。等我一下，我这个屏幕有一点。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呐，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阿门。
好的，谢谢丽丽姊妹。
不客气。
我们今天呢读的这些经文，我觉得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故事哈，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地名，所以我放了一张地图在这边。那个腓力的话，就是之前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7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哈，所以他先把福音传到了撒玛利亚，就是我们昨天一起查考的经文读的经文哈。然后上帝就派一个使者说，你要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再来到加萨。那加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哈，一个地方，因为你要去往那个埃及的是一个必经之路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加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旷野，圣经里面也说了。那为什么要离开这样一个好像已经有许多人信主的撒玛利亚，反而要去到一个旷野？那就是因为有一个从 埃塞俄比亚，那有些书也翻成埃提阿伯，那在那个旧约里面就是一个古实，因为有一个太监是一个古实人，古实的话，他这个地方相当于一个非洲，所以这个太监是一个黑人哈。那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大概有2000多公里，可能2400多公里。那你要走路的话，那需要走好几个月哈，才能去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在一个很远的地方，那这个古时的话，在这个旧约里面的哈，诗篇和耶利米书里面都有提到，所以有可能这个由这个就是犹太的那个文化已经当时是传播到这个古时，所以这个太监是一个信犹太教的，是一个外邦人。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里面的，先从这个腓力来看哈，他在撒玛利亚传播福音，传播得很好，很多人信啊，也有2位使徒一起来到撒玛利亚为那些信的人让他们按手受圣灵但是主的使者却让他去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但是腓力一听到主的那个呼召了之后，他就马上起身就去了然后圣灵在29节再次跟他说话，你要去贴近那车走。然后他就跑过去他非常一听到圣灵对他说话，他就马上跑过去，然后就问这个太监明不明白，然后就开始向他传讲耶稣。然后最后呢？他为太监受洗以后，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了，他就不见了。那再后来，一直到他们遇见，他是在哪里？他是从这个加萨遇见，大家遇见他是在亚索都。亚索都的话，也就是相当于旧约的这个亚述图啊，它是腓力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城市哈。然后发现他在亚索都，然后就一路传福音，传到凯撒利亚哈，那这个腓力的话，在《使徒行传》里面，大家往后面读，我们读到21章的时候，有再提到腓力。那个时候是，保罗他们来住到腓力家。那福音书这样，在21章这样描写，这个腓力是传福音的腓力。我们看到他是第一个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然后又借着这个太监，然后进一步把福音传到那个非洲的地方。他一路做的就真的就是传福音的工作哈，从亚述突到盖萨利亚，所以他最后应该是在这个凯撒利亚可能居住了有20多年。那腓力的话，前面在挑选7个执事里面说有几个要求，一个是什么？被圣灵充满，还有就是蛮有智慧的，还有就是有好名声的。那他不仅我们今天借着今天的经文能够看到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而且他有4个女儿，她们也都是说预言的。好，我们再看这一位太监。他刚刚说了，他是一个古诗人哈，埃塞俄比亚人，他是有大权的，总管着银库。那他不远千里能够去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那这说明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也提到说，就是被阉割的人，他是不能够进到这个圣殿里。所以他不远千里去到耶路撒冷，但是他可能只是在那个城，在那个外邦人店里面来敬拜神。而且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在车上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当他碰到腓力了之后他非常的谦虚，他说没有人教我，他怎么能够明白呢？然后他就请腓力上车。然后也请问腓力哈，他是对他是非常有礼貌，很客气哈，很谦卑。而且在接下去后面，他是自己提出来说要受洗，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第一个申请要来受洗的人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外邦人哈。 犹大全的外邦人。然后主的灵就把腓力就提了去了，之后他受洗完了，腓力就不见了。那那个太监当时也没有说，哎，觉得很害怕，或者说，哎，这是不是像一个幻觉一样的？我是不是要做了一个梦一样的？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啊，他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坚定，然后非常的欢喜快乐哈。我觉得这个，当我们他刚刚之前是读到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哈。当他再往下读回去一路继续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的时候，专门有一段话是说给这个太监的啊，在他记载说，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好啊，他说我要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我想当这个太监他读到这个书的时候，就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的受安慰，好，更加的欢喜快乐。然后他回到他的国家之后，他也会把福音进一步的传播开去，哦，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们一直前面一直讲的，在《使徒行传》一到八节里面，那借着这个腓力，我们看到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借着这个太监，就进一步的向地级的范围扩散。所以今天有两个问题我想到的哈，一个是就是像腓力他从这个撒玛利亚要进到旷野，那他是如何清楚的明白神的带领？那联系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似乎是觉得要走到一条不合理的事上，不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那我们怎么来清楚明白神的带领啊？尤其在一些看为不合理的事上。还有就是今天读的这个故事，我自己在想，上帝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因为那个太监他去到耶路撒冷，照道理说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啊，已经被十二个使徒在耶路撒冷地区已经有很多人被传播开去，但是这个太监并没有在那边听到这个福音，而是说要把腓力从这个撒玛利亚，然后把他带到这个加撒的地区，这样面对面的跟他讲。那讲完之后，上帝又很神奇的把腓力提了去了，就不见了，也没有说让腓力陪这个太监再走一段，再跟他把这个真理讲讲清楚，或者甚至说要把这个腓力带到他同一个国家去，在他的那个地方来发展建造更多的信徒，没有。我就觉得这整件事都是非常神奇的那上帝为什么要如此安排？好，完毕。那请牧师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好，你好。我一会儿会分组啊，那个组已经分好了。那谢谢小平的分享啊。那尤其是引用了这个二十一章，那里面特别提到腓力的时候，是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啊。所以腓力是做指示的啊，但他的主要的服事的恩赐是在传福音上面，那后来呢慢慢也都显明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传福音的腓力身上，我们要注意观察哈，他是怎么传福音的啊，他是怎么这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哈，能够第一个哈把这个非洲的一个人啊带到主的面前，从此哈借着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能够把福音带到非洲去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所以我们来学习啊，传福音的腓力身上，我们有哪些可以看到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借鉴的啊。好，我们现在分组。好，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在幸福小组传福音训练的时候，我们都跟大家分享啊，成功的一个成功的传福音的四个要素啊。那第一个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啊，第二个要采取主动，第三个要专心的传讲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真道啊，第 第四个呢，把结果交托给神啊。这四个要素在传福音的腓力上都可以看到。他整个的这个行程，他不是自己决定的哦。他为什么会去撒玛利亚？是因为教会受逼迫，他逃离耶路撒冷啊，这不是他自己选择的啊，顺从圣灵的安排。他为什么要去南边？北边的施工这么兴旺啊，这么多人信主了，建立教会了啊，很多的工作肯定做不完的哈。但是当主的使者差遣他往南去的时候，他就顺从。到了南边找谁呢？圣灵就告诉他说，你贴着那个贴近那车走啊，圣灵亲自引导他。只要越顺从的人就越能够明辨啊这个圣灵的引导。你越快的遵从圣灵的引导啊，圣灵就快的来指示你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啊，顺从圣灵，依靠圣灵，这是传福音的人的首要的条件。第二个，采取主动，他到了那个车边以后，主动去问这个埃提阿伯太监问题，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第三十节，他没有等候，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采取主动。然后呢，当这个太监把经文读给他听，然后问他说，先知是指着谁说的？34节，然后35节，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怎么样？对他传讲耶稣，不讲别的，就是跟他解释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写的那个受苦的仆人，默默无声的那个这个被牵到宰杀之地的羔羊，神的羔羊啊。我想这都是腓力讲解的内容啊，专心的讲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耶稣为什么成了我们的救主啊，他的死的意义是什么，他的复活这么多人都看见了啊，他一定是讲这些事情的。然后呢，当他为这个人施洗过之后，主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啊，腓力也欢欢喜喜的去到这个亚索都继续走啊，走到哪里呢都继续传福音，把结果交托给神啊。这个刚刚信主受洗的埃提阿伯的太监也没有受过初信造就啊，也没有机会接受门徒训练啊，这个圣灵亲自来带领他啊。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这个迪士尼乐园的时候，看了一个短片，就是介绍在埃提阿伯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啊，有一个古老的教堂叫十字架教堂，就是在那个石头里面挖出来的，整个建筑是在石头里面建起来的一个十字架的形状的一个教堂，那个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啊，将近2000年的历史啊。那追溯这个历史就追溯到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你看这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啊，把福音带回到非洲啊，显然在那里啊影响了很多人，建立了教会啊，一直传承到今天还在那里，感谢主啊。所以这个结果，整个传福音的这个过程是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做工，我们只是配合圣灵的工作啊，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这一部分，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啊，让上帝继续做工啊，可以接着祷告啊，为这个人来继续的祷告啊。所以在腓力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要把握住这四点啊，你只要做到这四点，你的见证就是成功的，不取决于这个你传福音的对象当时是否接受啊。腓力给这个太监传福音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多的时候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时候不是这样可能是在做撒种的工作甚至会被别人抵挡被别人拒绝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怎么能够持续的在被人拒绝不被接受，大部分的情况是被拒绝的时候，依然能够持续的主动的去传福音呢？一定要认定自己的角色我们传福音的人身份是什么，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有没有专心在我们能做的这一部分上，这是我们能够持续的传福音的这个秘诀所以把握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 使者啊，我们是这个与圣灵同工的啊，撒种有时，收割有时啊，认准这一点啊，我们持续的去做，不间断的去做，有机会就去向人去传福音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腓力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好，听听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
黄师母叫我来分享我们主的，哎，有回音，我们主主要，这怎么回事？现好了吧？没有回音了吧 ？OK， 我们主主要围绕腓力传福音这件事情来讨论的。然后朱娟说，朱娟，你刚刚说的什么？说。这边有启示，我刚才没有听得太清，你说一遍。
我刚才的问题就是，太监为什么不能进圣殿的问题。哦，后来黄师母给解释了。我是这个问题，
好。然后黄师母就提到说这个腓力传福音是有圣灵的同在，然后他在一开始跟这个圣灵就告诉他要怎么做，他就顺服圣灵的他就顺服圣灵就去做，而且他传福音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一开始就用问的方式，然后就开启了这个太监的这样的一些思考，然后他再进行跟他传福音，然后再讲到这个太监受了圣灵的洗之后，他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到最后一节，他是说，到39节，他就说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太监也不再见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所以看到这个太监，被圣灵。就是受了圣灵洗的时候，他就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我就提到说，有的时候我想要跟别人传福音，然后我就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口，所以我就看到腓力，他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真的是每次传福音就要先祷告，要祈求圣灵的充满，然后祈求圣灵的智慧。所以这是我们主大概的，如果还没有完的，还没有完全的话，请黄师母补充吧。
黄师母的声音打开。
我们刚刚讲说，哎，这个一个被传了福音了以后，那个圣灵哈，那个光照了以后，那种平安喜乐哈，你可以看得到的。我们以前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哈，这个信主了以后，那个脸上表现出来的那种喜乐，那种和平，你马上就看得到，就说哇，这个真的是圣灵已经在他心里面做工了，所以你是看得到的哈。那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有的时候圣灵的作为真的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
腓力是顺从圣灵的引导而去传福音，那你注意哈，他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就做执事来服侍的尽他所能参与到肢体的生活，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接受装备那从这个五旬节教会开始到斯提凡殉道这一段时间应该不会很长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最多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不会很长但是真的是那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在使徒的带领之下使徒不断的教导这些门徒，然后不断的这个集中的去装备他们，真的是起了很大的果效。你看他们当中出来的这些的同工斯提凡哇讲了一篇道把圣经整个都贯穿在一起了旧约圣经。腓力也是这么火热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传福音。而且昨天我们读到那一段分散的人这些人 走到哪里、啊、他们就一直的传福音，所以整个的教会、啊、在那一段时间很集中的被装备起来，然后当大逼迫来到、啊、他们不得不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每个人都成了那个、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啊、福音的种子在他们身上、啊、走到哪里就把福音带到哪里、啊、腓力，所以他是一个平时、啊、一直在坚持传福音，一直在不停的、这个做这方面的服事的情况下、啊、这样才能够圣灵能够使用他、啊、把他带到这个艾提阿伯太监的面前，能够带领这个人、啊、能够信耶稣、啊、所以、两方面是配合在一起的、啊、我们一定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同时我们平时要注意去装备自己，操练自己，然后不断的去实行啊。怎么知道怎么能够越来越好传福音呢？你不能等在那里啊，不能一直接受装备啊，不能只是学，你一定要用啊。最好的这个学习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在传福音当中啊，你不断的讲，不断的讲，你自己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知道怎么越讲越好，嗯。讲你的得救见证啊，讲一篇短讲啊，一开始可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预备写下来啊，但是你反复的传讲啊，你就会知道怎么把这个福音讲得更好，而且你这样越来越熟练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切入啊。你看这个腓力啊，问了问题以后，他知道啊这段经文怎么去解释啊，怎么去切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啊。我们还有一组呢，应该是梅弟兄那一组咯。
对对对，不好意思哈，我是在 composing my thoughts。好，我们组呢就分享到，就是讲到 Philip 啦，他的顺服神的带领，能够也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第一，要和神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才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是如何。第二，要 有谦卑的心哈，来跟着他。我是想分享一个见证哈，就是我们普渡大学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教授，他在computer science 那里的，然后他首先邀请同学来的家里查经，后来万万这个查经 group 越来越多人了，到80年代的时候呢，已经有100人。也有广东组，有国语组，也有英文组。然后这个教授呢就从普渡了的离开了，就去了 Texas， 在哪里 computer science 哪里就做一个 department head。然后在我听说到了，在1990年的时候，他就为的举家为转到香港去教书，叫 Polytech 去教书，科技大学。我听了几个社畜很惊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1989年的时候是天安门事件，结果的弄得香港的人心惶惶啊。因为1997年英国就会把香港交给中国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很多香港人都离开，尽量找办法去离开香港。那么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会教授会把传教带去香港呢？后来我就去到 Polytech 那里，从美国回去，我就见了教授，我说：“你每个人都想离开香港，为什么你会反而来到这里，来举家来到这里呢？”他就对我说：“他说他在，其实他是在 UT 啊，在这个铁饭碗的。”他是很可以在这留下来一个很好的、很好、很好的环境，很安适、很固定的生活的。但是他反而去到香港这个动荡不安的境地的时候，我就问他，他就说他做的知道神的很多地方都 close window， 唯有香港这个地方 open， 所以他经过祷告之后呢，他就回得去了。然后这去了之后呢，结果呢，他在香港丢了20年。那他在科技大学里面也很成功，他后来成为那个 governor 的这货机方面的一个 counselor， 然后他也是在香港一个很大的教会里面做长老。这是24年里面，他就是接了很多的国子。后来呢，他就回来了。24年之后，他就回来，现在住在 San Diego。啊，有一次他回到 Purdue， 和那个 gathering 啊 ，Pastor Dell 啊，这些人的 gathering。那刚刚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和他一起，但是我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了人的智慧常常的，这是比不上人神的旨意的啊。这个是我的分享。这从 City 啊，这从 Philip 方面讲是一样的。那 Philip 呢，他本来是在做知识的管理方式的，后来被打逼迫的时候呢，凡事没有就不需要管了，因为很多希腊的犹太人呢离开了回家了，然后他就去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上人很成功啊，很多人听他的话，很多人就听他的传道就满城欢喜啊，但是神要把他从一个 stable 的 environment 要转过去加沙呢，是一个以前是一个腓力斯的城市。可能也是不带不是很多人在那里信主，然后在哪里他就顺服圣灵的带领，就把这个福音传过去见他见，传了之后就神怎么样要把他调去撒玛利亚地方，所以这个人真是一生都是在神的面前值得跟随，也是我们要真是要学习的。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
嗯，好，谢谢梅弟兄啊。这个斯提凡和菲利这两个人物可以摆在一起啊，大家比较来看。神对斯提凡的安排啊，就是第六章出来做执事，第七章就殉道了啊，很快啊。但是菲利不同啊，他们一起做执事，但是菲利是神保守他啊，让他一直很长的时间在各地能够持续的传福音啊。那我们可以问说 why 啊，为什么一个人这么快就殉道了啊？他也大有恩赐哦，他很会传福音哦，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你看神的安排就是让他存活啊。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地上是没有答案的啊，我们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问 why， 神就是对每个人的这种的安排是不同的。彼得有彼得的安排啊，他要到年老的时候被束上带子啊，要带他去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但约翰呢，约翰有约翰的安排啊，神让他存留到最后可以写启示录啊。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心思说到底神给我哪一种的安排，而是说在任何一种安排的底下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当如何的成为神的良善、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好好的使用神给我们的每一次机会。也感谢主啊，刚才在小组里面有两个姊妹这个说要重新的啊，像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热心的传福音一样的去重新的恢复这种的服事，感谢主啊。所以在这里特地也给大家做一个广告哈，明年三月份我们会继续做网络幸福小组的服事啊，就是传福音的服事，连续8周的时间在网络上啊，来为主来做见证哈，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啊，每次大概7、8个、8、9个的同工哈，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是马里兰福音教会的同工啊，在各地的同工哈，都欢迎你们来参与哈。那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会组织大家啊，一起来组织团队，一起来训练，预备自己哈，准备在网络上传福音。所以欢迎大家哈啊，来加入我们的服事。
大家早，我对刚才大家说的都非常阿门。我是觉得每一个信主的人 不管你几岁信主，你在主里面一直要有一个追求的心，听圣灵带领的心。我们现在，我是觉得我们教会有些人信主时间很长，但是渐渐冷淡了，只是来聚聚会而不参加任何的侍奉。我觉得读了这一章以后，要使我们思想这个问题，怎么样子一生都要紧跟主耶稣，学习他的榜样。我觉得如果你真心的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有多大，你长存感恩的心，你就会紧紧抓住主耶稣不放，一直跟着他，就会保持这个圣灵一直在向你说话，你就听，听了就跟随，圣灵就会再一次跟你说话，带领你再走一步。我觉得如果我们欠缺了这一点，我们冷淡了以后，我就会听不见圣灵的声。所以我真是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求圣灵降下来，烧掉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杂念，使我们专心跟主，就保持我们在灵里面的清醒，使我们到老都不要歇下来。我觉得这是最宝贵最宝贵的事情，跟随圣灵的带领。谢谢，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这个清楚的听到神的带领，圣灵的声音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快快的顺从啊。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神的带领是什么 ？confuse 不知道该怎样去做决定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已经偏离了啊，偏离的很远了，所以才分辨不出啊主的带领。如果你一直的愿意顺从神的引导啊，照着神的旨意去行啊，这是最好的方式啊，来学习分辨啊神的下一步的带领是什么啊。如果神给你的第一步的带领你不遵从的话，他怎么会告诉你下一步的带领啊？越顺从啊，越跟随啊，就越容易分辨啊上帝的带领啊。感谢主。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请小平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好，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求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愿意永远都跟随你。主要求你不断的装备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智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向更多人来传讲这个福音，能够把它传到地极啊。神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去这一天的生活、工作、学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你的身上啊。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
阿门。
感谢主。好，我们今天到这里。